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约书亚记当中一起来学习，因为上帝在每一周的话语当中都带领我们。我记得我们在前面几次，我们讲到上帝吩咐了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这是在第一章的部分。然后在第二章，我们看到喇合的事件，就是在居住在迦南地的这个喇合，他的心怎么样？他归向了耶和华，然后也同样给了这两个被约书亚派去的探子有一个了解。他们想到说，神使他们那地的人心都消化，所以一方面也给了这两个探子知道说，上帝已经在这当中，在那地，在人心中做工了。谢谢。但是喇合的信心毕竟不是以色列人的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听见喇合有这样的一个，他们也想或许是一个可以跨过约旦河再往前的。那今天我们看三章，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包含三章跟第四章，两个是一块的一整个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部分，因为在这两章，或者是更基本的讲，应该三四五是一整块，因为你到第五章的时候，到吉甲这个部分的描述会更详细。然后三四五其实就在讲，那以色列人，你们身为上帝的子民，如今上帝带你们过了红海，你们先祖经历过了，那如今你们现在要过约旦河这件事情，你们怎么样以一个上帝子民的身份来跟随？因为喇合的信心可以给他们有一些帮助，但是当他们自己要把他们里面的信心行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需要有不同的一个建造。上帝在这当中借着这段经文，或许可以告诉我们，同样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信仰的过程能够是被建造起来。信仰不会停在你受洗的时候，信仰会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。所以我们想到像彼得前书所说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好像重生之后，我们如同那渴慕灵奶的婴孩一样，我们要渐渐长成，以致成长能够得救。所以愿神在今天早晨，不管每个人心里面你在经历了这一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，愿你能够再一次把眼目定睛在神的上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主日清晨，你同样你用你的话语信实的每一周每一周来喂养我们，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来引领我们。因为在这个世代，你重生了我们，并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，你让我们能够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将今天早晨的时间，同样我们恳求主，你的话借着圣灵在人心中来做工作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，你或许会有很快会有一个印象，捡十二块石头做什么？那当然是做纪念，对不对？要做纪念。那纪念什么？大家有没有在过去这个应该是14号，是不是情人节？是不是？我一般不太注意，但是我应该是昨天跟太太去超级市场，后面跟着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居民，是妇女，她就在后面喊，她跟我太太说：“哎，她有没有买花送你啊？”我跟她讲：“不要问啊。”对，我跟她讲不要问。哦，她问了好几次，我没有买花送她。对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师母不喜欢花，她喜欢我的荷包蛋。 然后他说他想吃荷包蛋，那就那天晚上我说好，那我给你煎荷包蛋，结果我荷包蛋没有煎成，我变成一般的炒那个煎蛋而已，所以他嘀咕了一阵子哈，他说我跟你讲说我要荷包蛋，然后他说你都没有听清楚，我就觉得哎呀又搞砸了怎么办？但早上还有机会，早上终于把荷包蛋摆在面前，对。但是我们在问的一件事情是说，当我们以这个为一个比例啊，情人节大家在庆祝，那在纪念，到底纪念什么事？纪念这个节日，然后过了之后，该吵架吵架，该骂骂，这不是继续的这样子？不是，因为你看到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纪念的事情，结婚纪念日啦、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抗战纪念日啦、啊，然后有什么这种这个大屠杀纪念日，纪念日这些纪念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会不会你有过？某一段时刻，你会觉得，哎，到底纪念什么？婚姻纪念日，纪念说，哦，我们哪一天哪一月，那个时候结婚了，还是你希望建立在纪念当中，你看到，哎，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这段婚姻的？神到底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纪念的是哪一边？我们纪念的说，啊，就买个东西送一送好了，还是纪念说，原来这么多年日当中，神在这当中，我们借着这个日子，我们想到哦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比往年更好了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更进展？神的作为在这当中是什么？所以我们需要去体会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纪念常常就沦为一个形式，那之后我们也不知道纪念什么，只是你没有。买东西送的时候，就变成会被念的一个情况。那但是事实上，这也对我也是一个提醒哈。虽然我不庆祝情人节，但是生母也知道，你们不要问他。就结婚纪念日，他发现我也很少作为哈。但是在这里面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送了一套这个不锈钢锅给他。然后他一直讲说啊，你送的东西都是那种全家合用的，不是单独给他的。对，但我们今天来看，看到今天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好像约书亚希望这百姓同样能够纪念，但是纪念你没有实质，你就没有办法纪念。因为到最后，你不可能只纪念十二块石头，对不对？到底十二块石头代表的是什么？你需要去明白，那这十二块石头所代表的，你需要有信心的经历，在这当中成为你所纪念的实质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你会发现。其实是一个仔细读哈，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只是一个故事哦。约书亚叫他们要准备了，然后准备之后就怎么样，让跟祭司讲说你们要准备，然后你抬着约柜，你要进到河哦，拿河的你们的脚一踏到水里面是怎么样，水就会分开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之前他都没有提到太仔细。所以，我们看各位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看到约书亚。我们没有把全部的经文都列出来，在第三章1到6节当中，约书亚他要以色列准备在约旦河边住三天。住三天这件事情，哎，是不是一个有点还在犹豫不决，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往前？不是，在这三天当中。是一个预备，是一个预备，是一个在这当中，他们预备要看见上帝怎么在他们当中的作为。以色列人在这当中，上帝在训练 他们的信心的第一个指示是让他们学习等候，学习等候。在好像在这当中不是凭着血气，因为他们一路已经在旷野多长的时间，而且眼前过了约旦河，就是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的应许之地，所以他们需要从一个好像不断的赶路的那种模式，对不对？他们需要进到一个敬拜的模式。信心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冲动，信心常常你会发现很多人会问说，哎呦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在上帝面前在寻求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时候上帝才会给我回复？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常常让你预备，让你预备，信心需要有预备。信心在这当中等候的过程里面，你建立神他自己的时间，你怎么信靠上帝的时间而不是你的时间？所以当约书亚吩咐百姓，你们要自觉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中间行奇事。因为如果没有预备，你或许看了你会觉得哇，好像一下子有能力，但是过完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那只是碰巧，恰巧上面水堵住了，所以下不来了。你看不到上帝神迹的意义，你看不到上帝的作为。就好像你在耶稣福音书里面，你经常会看到为什么很多人看见耶稣的神迹之后仍然不信，因为我们的心没有预备，我们不想看见，或者是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 OK 有能力，然后呢对你的生命没有关系。但是在这里他要让以色列看到这位带领他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，等候他的时间。所以信心需要有一个洁净的器皿，所以需要心灵的调整。不论你的认罪，你安静的时刻，你在神面前的祷告，这些都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预备。经历上帝的作为之前，你要有一个清洁敬畏的心。然后约书亚吩咐官长们，然后官长在营中跟他们讲，他说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轴，不可与约柜相近。为什么？一般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跟得比较近一点，对不对？跟紧一点。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实际的角度去看，2000轴大概你说从我们的这个 Hudson River 这边，这个 Hudson Tunnel 的入口，其实如果差不多1公里不到，如果你往上推，就从那整个的进口，然后到那个高速公路要下来那个 ramp 的地方，差不多这个情形。所以大家也想象一下，就是说它在约旦河是一个低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两边是比较高的，因为约旦河中间这个是一个谷，一个算是一个河谷。所以如果离得远，你才能够看见约柜怎么走，对不对？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看见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一堆人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怎么样？我们不是跟着约柜走，我们跟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勺走。跟上帝有时候我们只是跟着大家群众运动，但是在这里他似乎要让百姓说，你们可以看得见，因为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，所以需要你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得见。你们自己要能够看见上帝的所在，你不要跟别人，你的信仰是你跟上帝，群体可以一起来建造守望，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的父母亲是，所以我也就是。 不是这样子，上帝要的是儿子，不是孙子。对，你不能透过一代，所以你跟他的关系要是第一手的。约书亚吩咐他们，然后他讲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刚才讲到说，每个人都能够看见。看见什么？看见约柜怎么走？当祭司抬着约柜的时候，所以你信心需要预备。同样，你信心需要有焦点，你的焦点就在上帝，在约柜的身上，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处境当中，信心的焦点你必须对准了。跟随约柜，就是跟随神的同在，你不是跟随其他的人，别人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怎么走。所以敬畏神的圣洁，当然那个距离拉开也有圣洁，因为神要有一个圣洁的空间。那同样我们刚才讲另一个层面，就让众民都能够看清楚约柜，因为主角不是约书亚，是上帝的同在。那当第七节紧接着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，他说：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，就要在约旦河里河水里站住。”然后约书亚召聚人来听耶和华上帝的话语。神在这当中，同样，我们知道他接替摩西，然后第一章鼓励他要刚强壮胆，然后在这里，同样，他要在百姓面前来确立，这位就是在当中接替摩西要来带领他们的。确立了约书亚，使他在百姓眼前能够尊大，就好像摩西是在带领以色列出了红海之后，你发现在15章那边有讲到百姓就信服了摩西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就经历这件事情，他们说这是耶和华带领，让摩西来带领我们。同样在这样的一个处境，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。那我们也同样，你看到他要祭司抬约柜的祭司，他说：“你们到约旦河的水边的时候，要在约旦河里站住。”我不知道祭司们他们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哈。那他在这里面第三章的经文讲到那时候的河水哦，因为在第三章的书节谈到。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也就是这是一个河水很多满溢的时候，涨过了河岸了，所以不是一个好像，就是说当你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，我想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，因为你不知道。好，那祭司本身说我到那里要站住，而且要河里站住，那淹死怎么办？但是在这里面，同样信心信心需要在这过程经过试验，各位应该不会忘记在新约当中讲到，当信心经过了试验，怎么样会生出什么？ 会生出老练、忍耐，对不对？种种这些，所以信心需要试验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试验在哪里？他跟祭台约柜的祭司就在这当中，他们需要面对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约书亚虽然好像在前面讲说，你在到约旦河的水边的时候，就要在约旦河里站住。那到底前面这个河水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所以在十三节的地方，他就紧接着他就提到，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，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然后祭司要在前头，然后站在河中，等到百姓都经过了，等到百姓都经过。所以当上帝在锻炼我们的信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是在最困难时刻面对的试炼，上帝选用河水最多的时候，不是干旱期，我们等到干旱的时候河水没了，我们再怎么样比较容易过。神拣选的是那种好像不可能的时刻出手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人知道这件事出于他，没有别人，为叫人无法把荣耀归给环境或归给其他人的方式，只能归给耶和华的大能。所以上帝或许会将我们带入不可能的一些处境，我不知道大家面对的，很多人会面对在生活当中觉得现在的处境相当的暗淡无望，不论你的身体、你的工作，或者是你跟人的关系，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的情况，你总觉得好像环境就是这样，总是没有开路那种感觉。但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要记得在这过程里面，以色列人他们是以上帝的子民在这当中来经历的，就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更清楚的经历到上帝的作为，让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体认。所以在这当中建立我们对他能力的认识。所以在第三章的这样的一个，当抬约柜的祭司把脚放进河里面的时候，水就停了，从上游那边停住了，那下游的水就往下流了，就流干了。虽然我们刚才讲，这跟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有一点类似，但是你会发现出埃及的时候是他们进了红海之后水才分开吗？是上帝先分开的。当摩西拿的杖一挥下来的时候，河水分开了，他们走过了干地。那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刚刚出埃及的子民，他们是到西乃山之后，上帝说：“我要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的神，然后你要属我做圣洁的国度。”那时候不一样，约旦河这里你需要怎么样？祭司需要先搅进去了，你才知道河水会怎么样。因为你已经是在上帝收纳你的盟约当中了，所以在这里河水不是先分开了才走，而是祭司的脚入水，水才止住了。所以信心的锻炼在试炼的过程里面会让你去思考什么事，你是不是要先顺服才能够经历？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先经历才顺服，但是跟随上帝的子民当中，你会发现上帝常常让我们能够先顺服再来经历， 因为这就是信心的次序，不是水先分开才走，而是先踩下去，水才分开。所以我们刚才讲，我们常跟上帝说，你先开路，我就顺服。但是上帝会跟你讲，你顺服，我就开路。所以神迹经常发生在顺服之后，不是在顺服之前。当祭司站在河中干地的时候，他知道全民都过去，这也是同样一个。你发现你站在河中间，对，干地了，然后你站在那里，然后看别人都过了，祭司心里会怎么想？什么时候这水会不会啪了一下来又回来了？他必须要承担风险，但是也同样在这当中，当你挺住，以祭司的角色来讲，他挺住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彰显上帝的同在跟信实，不离开，直到这些百姓都过了。坚守跟承担，同样，这也是信心的过程里面，建造的过程里面的一部分。你要能够坚守，能够承担。祭司承担最大的风险，站在河中间。所以一个成熟的信心，不是单单好像说只是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件能力很大的神迹，而是神让你在一个群体当中成为一个怎么样能够顶住的，能够在群体当中来坚守来承担，能够使别人也能够怎么样安全的过去。所以上帝用我们，不是让我们只是我们得着见证上帝的神迹，而是让你的信心被建造之后，你在群体里面，你就可以守望，你就可以扶持，你就可以坚固，你就可以劝勉。然后就在祭司站在河中间，百姓要过去，然后约书亚吩咐祭司说：“哎，吩咐十二个支派，从他说你们要捡起十二个指头啊，那个石头来，对不对？”在故事的最高潮，祭司还在河中间，突然插入了这个捡石头。在第四章里面，你看到捡石头的命令，为什么要捡石头？因为信心不单单只是你当时的经历，需要传承。需要传承，建立一个能够记忆的工程。我们刚才在宣召的经文一开始，生命记带领，为什么我们尽心？摩西鼓励以色列民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上帝你的神。”然后把经文怎么样系在手上，对不对？然后门口、城门口，种种，这些都是一个外在的记号。但这些记号提醒我们什么事情？实质就是让你知道说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怎么样去尽心尽意、尽力爱你的上帝。那些在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，他传达的不是说啊，我贴个，不是啊，我们在贴门帘一样，贴一个作为装饰，不是的。他的纪念，他的记号，是在提醒我们。所以这需要信心。当你经历过之后，需要能够让你自己能够想起，也同样让你的后代也能够知道说，原来你所经历的，当第二代的这百姓他们经历了，他们第一代经历红海，他们本身或许没有这种像先祖一样的经历的时候，上帝让他们在这当中经历这些。所以捡石头是信仰工程里面的一部分，虽然我们的题目仅仅把这个列出来，但不是那个部分，因为拣选石头立石为记，这里面就是有信心的本质，你所经历的， 不论你的等候、你的预备、你的试炼、你的坚守，这在当中就成为你能够传递给后代。因为信仰，你会发现信仰核心，它的敌手，它的危机常常会出现在哪里？信仰的危机常常不是因为资讯不足，而是遗忘了，而是你忘记了。纪念，如果你反面来讲，就是你基本上已经忘记了。你的信仰，当你忘记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你也同样，你很容易就在哪里看到？约书亚记之后的四世纪，一开头就讲到说，当约书亚死后，然后他们那一代人渐渐怎么样，认识耶和华人渐渐过去了。你发现四世纪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如果信仰没有再传承下去，就会在这当中成为这种情形。所以在这里，神命令从民中拣选十二个人，每个支派有一个人，然后到祭司所站立的地方，他们去捡取十二块石头带到营地。为什么十二块？因为十二个支派象征着以色列他们的整体的身份，跟这件事情的经历是他们整体的，不是单单他们个人的。所以这些不是单单拿出来作为，好像我不知道大家逛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，逛了一圈总觉得哦，这个摆设，这个哦，这个年代好久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摆设那里，它背后这件文物的背景，或者它所要呈现的历史是什么。那我们走完拍照打卡结束了，这就出去了。但这不是，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收藏品，这是他们全体十二个支派共享的信仰的遗产。所以他们把这十二块石头捡起来，拿到吉甲，在那里放着作为纪念，而不单为他们自己。因为历史的目的不是单单好像我这一代人，我常常可以回到吉甲去看，或者是到吉甲的时候被十二块石头来提醒。没有错，我会提醒我们，但不是怀旧。你会发现他仍然希望他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号，为将来的世代预备了一个机会。因为有孩子会来问你们，他说如果有孩童来问我们，到底我们这样的情形是什么，这些石头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石头代表什么？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，这些是石头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要告诉他们说，以色列曾走过干地，过这约旦河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等着你们过来。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所以要使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为了后代的提问，能够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们、你们的先祖们经历了什么，为了告诉万民能够知道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能够使你们永远能够来敬畏。所以历史的目的，除了当代人，也为了下一代，也为了更广的，让万民都能够知道。石头是常用的一种方式，因为石头基本上不会那么快就腐朽掉了，所以用石头作为一个利器。而在这里，同样它成为一个引发对话的一个装置。 让父母亲有机会重述故事，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就在我们信主的过程，我们怎么把信仰传给下一代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并没有把信仰传给下一代。我所说没有把信仰传给下一代，也就是说在，并不是说哦，我没有跟他讲圣经，我没有跟他一起读圣经，而是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面，我们碰到了一些境况，似乎连我们自己，我们都觉得，哎，上帝似乎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所以我们没办法传承下去。因为孩子，你不需要跟他讲，他会看到说，我的父母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解决的？他们是怎么面对的？他们不需要你跟他讲，他们会看见说，原来父母亲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寻求，怎么样祷告，他们怎么样用话语彼此的勉励，这些会在他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来塑造他们。信仰，我们刚才讲，上帝要儿子，不要孙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信仰不会自动传承，而且信仰要主动你来跟随。你需要主动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让孩子他们在属灵的过这种发掘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的心能够得着，原来他们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，其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信心建造的过程，也希望能够成为怎么样？有它的目的，能够对外能够见证，对内能够使我们能够产生敬畏的心。所以今天，如果各位回去有机会这样读，你会发现，拣选石头。立石为纪念是一个重要的部分，但是这是在信心建造的，算是最后面的一个部分。但是上帝借着我们今天所看的这部分，你看到信心整个的建造工程当中，你会经历到的预备，你需要预备，你知道你需要自洁，你需要把让自己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，来面对看见上帝所要施展的能力或带领。同样，你的信心需要有焦点，你要看见在你前面带领的约柜。各位会不会想过，哎，为什么在旷野的时候是云柱火柱，然后到这里突然，哎，云柱火柱不见了，约柜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上面有上帝的话语，里面有2块的约板，对不对？紧接着不是用云柱火柱带领，但是同样上帝的同在，用他的话语来引领。所以当你信心，你的焦点，你看到上帝的同在，也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，你知道你要摆在哪里。然后同样，你信心会经过试验，你可能在等候当中，你会很焦虑，你也可能看到环境很困难，就如同这些祭司看到这河水不停，那约书亚叫我们一脚踩下去，而且是最患难的一个季节的时候，但是最困难的时候过河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试炼。当你看到这些顺服的时候，你看到信心的行动所展现的，你就经历到上帝的作为。那这让信心也同样，当你经历了，你能够持守，你能够坚守，你也同样能够担当。我们在群体当中，当别人的信心旅程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的经历来鼓励他，你可以用你的经历来见证这位上帝。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同行的，所以在这当中，最后他说你要捡起这些石头作为一个纪念，让信心、信仰能够传承下去，让信仰能够传承下去。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在思考，我也鼓励弟兄姐妹，当或许你也面对可能约旦河在你面前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怎么样纪念你是一个属上帝的子民？如果你已经在神面前受洗归入耶稣，你同样你在这一生的年岁当中，你需要用你这样的一个信心不断的被提醒，或者是你同样你主动用你这样的信靠来经历上帝，你需要有预备期，你需要有准备。很多时候当你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，你或许你会想，我们很想赶快有个答案，但是上帝如果希望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安静等候或者是调整，所以我怎么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提醒我自己不忘记上帝的信实。给自己一段等候的时候，来聆听上帝，来调整心态，然后也同样自洁预备自己。同样在这过程里面，可能你也会碰到很多时候你看就是没有开路，没有开路那种感受，但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面如同祭司先把脚踏进去，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。问一问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先看见才信呢，还是我们是先顺服再经历的情况比较多？所以信心不是一个让你做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色，是要让你能够参与，是要让你能够踏入，是要在你的生命的旅程，不管你现在所经历的事，你把自己学习交托在上帝的手里。人生的难关，希望我们也能够在这里面跨出一步。然后当你慢慢成长，你也同样有机会，你要问在你所属的群体，你的经历当中能不能帮到，能不能承担风险，持守跟服侍，使别人能够怎么样，在这当中他们也能够经历上帝的信实，能够成长。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是担任守望跟支持的角色，同样在教会当中，你是不是也担任守望跟支持的角色，成为别人能够经历上帝恩典的一个稳固的基石呢？当你有，同样我也鼓励各位，我们在今年25周年，我也想说，哎，我们教会是不是 也能够12块石头啊？但是鼓励大家能够在你们的经历当中，你们写下你们的文章，写下你们的见证。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因为身体的改变，每个人你一定会在你的属灵生命当中，你的生活里面经历上帝的作为。你写下来一点一滴，不是要很长，你写下来，这些一方面帮助你，而当我们在纪念上帝25周年怎么带领教会的时候，你们也同样借你们的见证，同样也激励我们其他众人。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留下属灵的印记，这些信仰的传承，让他能够讲述，使后面的人他们可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上帝在这个教会带领的过程里面有许许多多人有这些的经历，让上帝的作为在日常中能够被看见被想起。同样做父母的，或许在这当中，当在家庭里面，你把一些情形，把孩子的提问当作恩典，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，他们对信仰会有很多迷惑，他们也会觉得，哎，到底这实在不实在？把这个当成一个机会，就如同他们当孩子提问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讲述父母亲 爸爸的经历是什么？妈妈的经历是什么？我们怎么面对的？我们不是都成功，我们也有很多失败。回应孩子那种属灵当中的好奇，然后让神的作为可以代代相传。所以，当我们前面讲说我们纪念什么时候，或许结婚周年不要只庆祝，好像只庆祝我们的爱，好像夫妻之间的爱，你能够把它成为一个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成为一个更新约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像啊、哦，我做先生的送太太一份礼物就结束了，而是。是不是能够重新有一个约定，想到说哦，这些年来我们一起的相处，是不是让我们能够心能够更坚固的爱彼此？回顾上帝怎么带领，然后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家庭中、群体里面都是一样，但提醒各位，你知道。纪念跟偶像只有一线之隔，对不对？当这些石头以后人都去那里参拜的时候怎么办？当以弗德，你会发现作为祭司袍要显明这个祭司的一个身份，对不对？但你会发现在四世纪的时候，他被当成一个被祭拜的祭的东西物品。所以纪念跟偶像只有一线之隔，也就是当你的纪念里面没有实质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纪念什么时候，慢慢你就会成为，就好像我们以为圣经可以驱邪，很多人会以为是狼，因为你不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什么。但我知道圣经，哦，圣经那我摆在床头就好，我摆在哪里，我们把它当成辟邪用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不是。所以愿神同样在今天这段经文建造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看见这些是必经的过程里面，以致你在当中任何的过程你不会慌，你不会乱，你有肢体，你有上帝，每个人都有一个，你知道你们都同根的一个约柜，你们都能够看得见，你们知道他所当走的路应该怎么样。所以当你的信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你自己经历了，然后你的信心成长了，然后我们记住了这些，然后生命信仰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。神迹的目的，今天这个过河这个阶段，它的目的不是解决当下的困难而已，你会发现他为了能够更长远，让后代能够知道原来这位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。今天的我们不再堆垒石头，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在你属灵的里程碑里面，你能够立下这些，每次每次都能够提醒你上帝信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借着约书亚记这一章这一段的经历提醒我们，你是掌管历史，同样你也是截断江河，自然在你手里，按着你心所悦，你来为我们成就。同样我们也看到在这当中你的同在确立的约书亚，借着他也借着信仰的群体能够保守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位不仅仅经历你的作为，而且能够建立那种纪念，也能够传讲我们所经历的，使你的名被高举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